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陷入经济困境，之前曾经被整肃嘅马云，最近摇身一变，成为中共吸引民企外资嘅招牌。《华尔街日报》3月30号引述知情人士话，北京当初系通过退休中共官员同富豪，不停地联系马云，游说佢回国。
据知情人士透露，马云上星期到香港，原本计划这个星期初就启程去日本。华尔街日报说，目前还未清楚是什么促使他突然改变行程回到大陆，大家都猜测他是不是和中共政府达成了某种协议。知情人士说，之前几个月北京通过退休官员和其他富豪多次联系马云，用爱国心作为托词，要马云回国。爱国是中共对海外华人精英统战常见的伎俩，早在中共建政初期就用类似的讲法怂恿海外学者回国，所谓的投身祖国建设。但是之后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运动，包括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中共用毁灭尊严和人格的极残酷手段整治知识分子，导致无数人家破人亡甚至自杀。现在这个手段被用在马云身上。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表示，由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这些官员和商界人士就开始接触游说马云。当时习近平完成了对权力的进一步管控，而在之后新任总理李强在今年3月初的两会游说企业家要相信北京对私营企业的支持。另外报道还说，知情人士表示，虽然马云早已经辞去阿里巴巴执行董事长一职，但是他仍然是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的成员，在公司仍然有影响力。因此马云在海外策划了阿里巴巴企业分拆，最近几个月他一直同包括现任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张勇在内的阿里巴巴高层通话，敦促他们分拆公司。在2021年中共二十大前的权力激战之中，习近平开始整治金融领域，包括在蚂蚁集团上市前夕突然刹停。观察人士认为，马云和蚂蚁集团背后是江泽民家族和其他一大班红二代，习近平为了清除连任阻力，整肃各大家族白手套。在之后马云出走海外，暂时住在日本，一直保持低调。现在疑似背后隐藏红色家族的阿里巴巴被当局分拆，回到中国的马云除了为中共做招财猫、生招牌之外，恐怕也都不会掀起什么风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向中央广播电台分析说，中国政府绝对是使用了威胁的手段逼马云回中国，可能是用家人、父母等来威胁。范世平说，对方可能说你叫一个人死，定是要十几二十个人死，你自己决定啦。这样东西一定是他说你知，你不回来的危险性在哪里，你就不能够不回去。外界分析，北京想藉由马云的回国展示对商界的友好，希望吸引民营企业重回中国。对此范世平强调，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当局过去国进民退的做法，其实外商都有眼睇，况且还整肃了马云、马化腾，现在叫他们帮共产党再讲说话，外商恐怕很难相信。而且中国的经济下行是大环境所造成的，根本不是马云一个人就能够解决改变。另外范世平认为，中国政府要马云回去，根本只是想清查马云和相关人士的财产，他预计马云很难再离开中国。范世平说，那就不可能出来了，他们都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崛起，我觉得他就是要清查他们的资产。
3月31号，中共政府宣布对美国的晶片制造商美光发起安全调查。这个做法进一步摧毁了中国和美国晶片制造企业的关系。中美局势紧张之余，和北京有长期合作关系的美光公司处于两难地位。行业认为，如果北京和晶片经销商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将会更大幅度地影响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进程。
中共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声称将会审查美光在中国销售的产品，理由是需要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供应链。在北京对美光展开调查之际，美国对晶片出口的管制措施亦都不断升级。之前华盛顿推出的对中国晶片限制方案已经受到日本等国际盟友的支持仿效。去年中国市场占据美光年销售额大约 11%， 达到33亿美元。美光公司在早前的2022年度报告中承认，北京政府可能会在未来限制该公司参与中国市场，或者阻止企业和本土公司的有效竞争。相关的措施可能会进一步伤害外国晶片制造商的信心。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共政府在经过社会风控的长期经济低迷之后，试图吸引更多外国投资。不过当局就高度限制国际公司的发展。在三月份，中共当局已经对包括德勤在内的多间外国公司发难，导致关系紧张。中美之间在晶片领域的争端以前亦都曾经爆发过。在2018年，美国司法部以涉嫌窃取美国存储晶片制造商的商业机密为理由，帮助美光向中国的公司和合作伙伴提出指控。后来这宗知识产权盗窃指控达成和解。在诉讼期间，中共法院暂时禁止美光在中国销售一系列产品。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总理李强礼拜四在海南岛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主题演讲，再次强调改革开放。在同西方贸易和地缘政治局势严峻，以及中国经商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李强此举旨在诱惑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他能否说服西方再去中国投资呢？从中透露出中国的经济出现什么问题？
就事件，本台记者斐珍访问了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他指出，由去年达沃斯论坛国务院总理刘鹤再到新总理李强，基本上都是讲一个论调，就是中国要持续开放。由于中共在俄乌战争的态度，包括在台湾问题上的各种耀武扬威，再加上过去的监管和共同富裕的问题之外，还有未来战争情况的忧虑，基本上都令西方投资者却步。吴建中说，中国遇到发展的樽颈，无论是技术科技的樽颈，或者是金融水位不足这些问题等等，其实都令西方的投资却步。现在中共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招数，只能够透过官员表演的方式，企图吸引西方的投资。咁喺呢一部分嘅时候，就透露出中国经济出现咗内需不振、外部发展不足嘅一个情况。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喺下星期将会同法国总统一齐访问中国。出发前，佢呼吁欧洲对中共采取更强硬嘅政策。对此，吴建中表示：，我哋见到包括德国嘅教育部长，亦都喺26年嚟第一次訪問台灣，咁亦都講明咗歐洲政策嘅一個調整。此刻嘅歐盟主席，佢提出必須要對中國更強硬嘅呢一個策略。我諗咁係一個態度嘅展現，亦係希望個別國家必須要遵守人權呢一個規範，千萬唔能夠為咗做生意而忽視民主人權呢啲價值。另外，根據中央社報道，中共除了忙于同俄罗斯结盟之外，29号仲同巴西达成协议，建立人民币结算，准许两国企业以人民币完成交易同发放贷款。吴建中认为， 中共就是一直希望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尤其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的银行被逐出 SWIFT 这个支付系统，令中共必须要加紧加速有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结算的这个概念。吴建中指出，我们可以见到中共当然在推动人民币结算这个立场方面，它有一个必要性，但是我们亦都看到，由于现在目前俄罗斯必须要加强同中国的贸易交往，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民币结算而不透过美元的方式，是亦都能够拉拢俄罗斯的一个行为。未来当习近平已经决定同美国分道扬镳嗰阵，咁同俄罗斯行噶，同巴西行噶，基本上佢仲系过去嘅金砖五国嘅呢一种概念。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3月30日表示，台海两岸现状符合印度太平洋各国嘅最佳利益，因此美国会尽全力维系台海现状。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上述言论是坎贝尔当日在出席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活动时候所讲的。他表示，我们知道将会面临很多挑战，但是同时我们亦都会采取必要手段来维持现状稳定。坎贝尔强调，台湾在民主、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成就，美国给予赞赏，亦都将会持续支持。坎贝尔还指出，中共独断的行为正在重塑亚洲安全环境，包括日本前所未有的防御策略改变，以及美国和英国、澳洲越来越深的同盟关系等。而这些国家在10年前都还是向往和中国扩大往来。过去美国也都想以大国外交形式和北京一对一对谈，但是现在认为和北京互动的最好办法就是先和印太盟友合作，共同应付和中共的竞争。另外，坎贝尔还就美国将会在11月主办亚太经济合作 APEC 的年度领袖会议透露话，拜登总统届时会发表充满野心的愿景，包括宣布美国不单只想在印太地区扮演安全、外交和政治角色，亦都想发挥活跃的经济和商业作用。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